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，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，不容他再回父家，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结盟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，打鼓、集庆、歌唱、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，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次日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。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大卫躲避他两次。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，与大卫同在，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，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，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你们暗中对大卫说，王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，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贫穷卑微的人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，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。扫罗说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什么聘礼， 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。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，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。日期还没有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，杀了200非利士人，将羊皮满束交给王，为要做王的女婿。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。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？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，不感到紧张，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，即便没有话说，彼此也不会不自在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，很少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，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。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信得过，靠得住，一向说话算话，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和家人、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，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，去关心、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喜欢别人，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慷慨助人，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。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，令别人安慰快乐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，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，带给别人鼓励，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。别人喜欢您，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，而不是专为了自己。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，因为您有这些品质，我也喜欢您。听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好爷爷。
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，这个词是 feel like。 feel 就是 F-E-E-L， like 就是 L-I-K-E， feel like。 feel like 时常是想或感觉的意思。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。第一， 如果我去看一场很 sad 很悲伤的电影，我可能会告诉我太太或我朋友说 I feel like crying， 我好想哭。 I feel like crying， I feel like crying。 第二，如果今天天气很好，加上我有一点自由时间，我可以告诉我太太或我朋友说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， 我想去散散步。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，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。 第三，如果我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，譬如我打了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会说 I feel very sorry， 我觉得很抱歉。 I feel very sorry， I feel very sorry。 今天为您介绍 feel like 这个英文词，为你造了三句话，我们再一次练习吧。第一， I feel like crying， 我好想哭。 I feel like crying。 第二，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， 我想去散散步。 I feel like taking a walk。 第三， I feel very sorry，我觉得很抱歉。 I feel very sorry。 Feel lik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，我希望您常常用 feel like 这个词。现在请跟着我说吧， feel like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撒母耳记上第19章。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，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。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。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说我必不杀他。约拿丹叫大卫来，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。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当连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甲回答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姑的大井，问人说，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，在拉玛的拿约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。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因此有句俗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
一家四口在医院病房里团聚的日子，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，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悲伤。每个人仿佛都在与时间赛跑，分分秒秒都不舍离开。父亲顾不上初来家国的时差反应，日夜守候在病床前，不忍睡去，生怕自己稍一困倦，姐姐的生命就会从手中悄悄溜走，片刻即逝。母亲因为听觉上的障碍，有许多时候 不能与我们分享姐姐的话语，少了言语上的沟通与交流，也因此平添了几分忧愁。而我深知道作为母亲的心意，了解她面对姐姐的病情而无能为力的苦楚。有时我尽量将喂水喂冰的工作交给母亲来做，让她最后体会一下照顾女儿作为母亲的职责。在母亲的内心深处，饱含着五年来未能陪在姐姐身边，未能及时关怀照顾她所留下的歉疚与遗憾。这一点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她，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父亲的心。当两位老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想来弥补的时候，命运之手却又将两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只留给他们短短的14天。在医生确诊生命极近边缘之后，姐姐又顽强地熬过了14个昼夜。我想她是个了不起的战士，为父母，为我，也为一家人的片刻重聚不停地战斗着。但在经历了重重磨难，忍受了巨大痛苦之后，她还是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我们虽有千般的不愿与百般的不舍，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最后的离别时刻。姐姐走的时候非常的安详，没有挣扎，没有痛苦，仿佛睡着了一般，留下的只是一颗破碎的梦和3颗凌乱的心。望着她渐渐停止了呼吸，渐渐的没有了心跳，纤细而美丽的手指慢慢褪去了红润的色泽而变得苍白，我的心被抽紧了。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的接近死亡，感叹生命为何如此的脆弱，如同一阵清风般缓缓荡去。当我用双手极力去挽回时，却什么也握不住。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了，他有太多的梦想没有实现，有太多的人生经历没来得及体会，有太多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分享。记得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夜晚，姐姐和我还畅谈着未来，计划着以后如何如何拥有我们自己的房子，一间给父母住，一间我们两个住，幻想着一家人共享晚餐，漫步公园，享受阳光的情景。而如今，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空。就连他想要在自己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的小小心愿，都没能实现。谁能想到，他刚刚结束化疗的1个月，癌症就复发，谁又能想到我和姐姐短暂相聚2个月，父母仅仅陪伴14天之后，我们就要永远的失去她。一个好女儿，一个好姐姐，一个在别人心目中永远快乐永远微笑的好女孩，现在想想一切都太迟了。她永远的留在家国的土地上，天人永别。就在姐姐离开的前2天，我们得到了祖父在国内去世的消息。而原本已憔悴不堪的父亲，终没能见到自己父亲的最后一面。与此同时，姐姐的移民申请也获得了批准。仿佛是造化弄人，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我不知心里是何种滋味，我不懂为何不幸一起降在我们的家庭，为何人的命运可以如此多难。妈妈说 姐姐是我们家的小天使，离开我们之后会去天家，住在天堂。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，在那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离别，到处盛开着百合花，姐姐最喜欢的花，而我们一家人将会在那里再次团聚，永不分离。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。姐姐，今夜只有戈壁，草原尽头，我两手空空，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。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，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，今夜，这是唯一的、最后的抒情，这是唯一的、最后的草原。我把石头还给石头，让胜利的胜利。今夜，青稞只属于他自己，一切都在生长。今夜，我只有美丽的戈壁，空空。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。
Hi, this is Charles Cottle,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.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.
听众朋友您好，
I'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
我是查尔斯·考迪欧，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。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。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，其中包括了总统、州长、参议员、众议员、公司总裁、大学校长、棒球经理、足球教练，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，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。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，有的长得矮，有的长得高，有人外貌英俊，有人长相一般，有的口才好，有的不会说话，他们各不相同。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，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。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，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。
Number five, a leader is willing to change.
卓越领导人的第五个特质是领导人愿意改变。一个人寻求成就、成长、成功，所面临最无情的敌人，可能是欠缺酌情变通的能力。有些人似乎太迷恋过去，而无法面对现在。很少有事情带来的挫折感，比在不适合您的工作与组织上挚爱难行更大。那就像穿大两号或小两号的鞋子一样难受。您是位销售人才，却在做会计的工作吗？您坐在公司的总裁位子上，却真希望在家里带孩子吗？您宁愿在教会担任牧师，却肩负着工程师的责任吗？您是位企业家，却在一个思想越来越落伍的组织中工作吗？检讨自己，分析现况，如果您和现单位搭配不当，考虑换个环境。好的领导人并不需要爱变化，但是需要愿意接受改变。改变是个人成长的催化剂，它把您从泥坑中拉出来，给您一个新的开始 和重新检视自己方向的机会。抵挡改变的人，事实上是在抵挡成功。学习灵活变通吧，否则您就要学着与失败为伍了。领导人愿意改变。听众朋友，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。谢谢您的收听。
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？您想知道吗？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撒母耳记上第20章，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丹那里，对他说：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约拿丹回答说：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至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大卫又起誓说：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：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大卫对约拿丹说：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，直到第三日晚上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。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；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求你施恩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。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约拿丹说：断无此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，我岂不告诉你呢？大卫对约拿丹说：你父亲若用戾言回答你，谁来告诉我呢？约拿丹对大卫说：你我且往田野去。二人就往田野去了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：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，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，我探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？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地走，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，说：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。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使他再起誓。约拿丹对他说：明日是初一，你的座位空设，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。你等三日，就要速速下去，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，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。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，如同射箭靶一样。我要打发童子说：去把箭找来。我若对童子说：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我若对童子说：箭在前头，你就要去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 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大卫就去藏在田野。到了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座位空设。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初二日，大卫的座位还空设，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，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，他说，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。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。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次日早晨，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，有一个童子跟随。约拿丹对童子说，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。童子跑去，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。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，约拿丹呼叫童子说，箭不是在你前头吗？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，速速的去，不要迟延。童子就打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。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，吩咐说，你拿到城里去。童子一去，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，俯伏在地拜了三拜，二人亲嘴，彼此哭泣，大卫哭得更痛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大卫就起身走了，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。
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，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。有谁赢得您的尊敬，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？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好爷爷。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，他不是现代人，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，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，出生在居比路，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。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、安慰、鼓励人的意思。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，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，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。比方说，巴拿巴为人慷慨，他卖了家产，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。 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。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，所以当他悔改之后，很多基督徒怕他，不相信他。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，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。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：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。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，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。稍晚，巴拿巴也带着约翰、马可旅行布道。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，处处得人尊敬。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，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。今天，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。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，或是上帝的大仆人，大家都需要鼓励。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，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。鼓励带来安慰，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。论断别人容易，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。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，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：因为他的鼓励，人人尽力而为，有了最佳的表现。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，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。听众朋友，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？或许更重要的是，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。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1章说，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。各位朋友，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。我是好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神是创造宇宙万物、造了我们人类的神，他是爱我们的。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，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、真理赐给了我们。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。吴弟兄您好。
您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也感谢你邀请我来。
吴弟兄，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， 很久都走不出失恋痛苦的阴影，好不好？请您用一句神的话给正在失恋的年轻人一点鼓励，帮助他们走出痛苦，好吗？
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神说，你们把一切的忧郁切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失恋的人需要知道，神是很深爱你的，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。也许朋友会拒绝你，放弃了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是很爱我们的。神不但爱你，而且神叫你要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他，他要帮着你背负。那怎么样卸给神呢？神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，应当一无忧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就是具体的做法。
吴弟兄谈到失恋，有不少的年轻人，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身材不够好。这些年轻人来找神，请求神帮助他们的话，您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鼓励，来肯定，来开导这些年轻人？
诗篇139第14节，我们读到，神啊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我们看自己不够漂亮，但是神造我们是造得很好的，很美的。每一个人的美丽都是独特，张三和李四的美丽是不一样的。刚才神告诉我们要向神祈祷，把所要的告诉神。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遇见一位欣赏我、看我为美丽的人，就像中国古话说的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爱我们的人总是看到我们的美丽，同时我们也要知道，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，存在于脸蛋、身材、皮肤、外表的。真正的美丽也不是靠化妆品、衣服、发型提供的，而是存在灵魂深处，存在我们的心里。靠着追求神的品格，靠着信靠神而来的。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，神这样说，不要贪图舒服的荣耀，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去顾别人的事。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人都是自私的，都会为我们自己先着想，有时候我们就没有为别人着想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因为还年轻，都很需要认识耶稣。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，他离开舒服的天堂，为什么呢？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我们着想，顾我们的事，不是他自己。他离开了天堂，到世间上来，以致世人能够靠着他脱离罪恶，上天堂。因此，耶稣甚至需要背负十字架的罪行，很痛苦的苦行，受了很多的委屈折磨，但是他没有抱怨。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。年轻人靠着自己难超于自我中心，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恩， 绝对能够超胜。
吴弟兄，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，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，有些女孩子认为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好，他们不相信男人。神有哪一句话能够回答这些女孩子的想法呢？
神是良善的，神给的都是好的。女孩子面对选择婚姻的对象，真的需要向神祈祷，求神赐给她一位爱神的男人，因为爱神的人会遵守神的教导。所以当女孩子不可爱的时候，这个男人他会因为敬畏神、爱神而宽容、怜悯、饶恕，并且忠于配偶。因为耶稣对丈夫的话是这样说，你们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像耶稣一样的。
吴弟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，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，非常谢谢您。
不客气，我也很高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，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、挫折、困难当中启发、引导、鼓励、安慰的作用。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.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.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.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.6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.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.78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.61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.53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